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吧？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用你的真理启迪了我们，用你圣灵来让我们进入到真理之中，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过去一年给我们的带领，你的恩手引导我们走过高山，也走过低谷，给我们眼泪也有欢笑。但是主，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了。我们在生命中得胜，又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中得胜，按照主的话语去行。我们在侍奉中得胜，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一切讨你的喜悦。耶稣，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也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把我们的侍奉，把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上。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知道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美，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来称颂你，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都蒙你的保守。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靠着你我们就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我们的一生在主的手中，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我们得胜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要讲我们得胜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得胜的，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你们有首诗歌特别好，说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得胜，会唱吗？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自己呢？你对你自己说，说你自己的名字，靠着伯利失败。你们也一样嘛，你靠着你们自己一定失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唱歌说我们的一生在主的手中，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东部教会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位老姐妹，在国内是信佛教的。她每一年，他是过去的是一个银行的主管，他每一年他不仅来到这个庙宇中去上香，而且他还到庙里去这个奉献，他把他的钱都奉献给庙，有的时候别人受贿给他的钱，他也奉献给庙里去啊。结果他就没有喜乐，他说我虽然这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喜乐。有一天来到教会，他下了飞机，就儿子带他来到我们教会。整个一篇的讲道，我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他一直在睡觉，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他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段经文，他就信主了。那就这么奇妙。他那天后来讲见证说，现在非常爱主，走到哪里都传福音。哎，这个声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好像是啊。他走到哪里都传福音，但是他总说，我信主的时候就听了那一句话，我就信了，因为我信佛教信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快乐，我从来没有交托，我都是背着一个很重的担子走人生的道路。但是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以安息啊！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啊！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了啊！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那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够很多的重担，我们生活为什么很多的压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所以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驴一个驴不小心就掉到了一个枯井里边。那么它掉在枯井里边的时候呢，它就拼命的挣扎。那么全村的人都，因为驴在农村还是蛮贵重的啊，这个拉磨也需要它，拉货也需要它。那么这个人们就围着这个枯井，用尽办法也没有把它拽上来，怎么拽都拽不上来啊！这个驴也是很着急的，也上不来。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就像驴一样，枯在这个困井里边，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就拼命的挣扎，挣扎，挣扎。那在这时候呢？这些农民也没有办法了，说这个驴啊，看来就没有办法，别让它痛苦了，我们就把它埋上得了，好不好？大家就一帮人拿着铁锹啊，一锹土一锹土往井里扔。那么 当他们觉得快已经这个土快把这个井都埋满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驴呢已经从井上上来了。当这个土掉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一抖就踩在脚下，当土掉的时候他再一抖又踩在脚下，所以土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走上来。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人生的道路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上帝也允许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来到美国，这些新移民生活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知道首先是身份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好多还没有身份。那我们到纽约去讲到我一去讲到人来的就特别多，为什么呢？都要来跟我照相，因为跟我照相好像拿到移民局就很管用，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偷渡来的吗？那他们也是偷渡来的吗？他们也是不是偷渡把护照就扔了吗？都是福建人吗？对不对？福州的吗？所以现在纽约有一句话说，中国纽约现在美国已经不是50州了，是52州了，加上福州和温州，那都是没有身份。那来到教会，我首先告诉你，你首先解决的不是你地上的身份，这个不最重要。一个聪明的人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神。你们，我们先得到天国的公民这个身份，这个比地上还要重要。因为地上有一天美国公民你离开世界你也没了，美国公民也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天国的公民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你们，所以这个绿卡比你地上的绿卡还重要。你只要先拿到天国的绿卡，圣经说，上帝怎么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用的神怎么样？会加给你的，相不相信？那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也啥都没有。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一分钱都没有，我几乎是这个穿着短裤就上岸了，没有钱，前面的道路也不知道如何。美国我一点都不懂，美国我只是在新闻上看到那是。纸老虎而已，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来到这突然发现生活是很现实的啊，生活是很现实的。我一分钱没有，但是我走到今天，过去穿短裤，现在你看有西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首先要找到神。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智慧人，先解决生命的根本。我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在世界上生活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艰难？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啊，得以安息。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不管是我们身份，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经济啊，我现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都有成就有收获，但是过去的一年呢，我们也有挑战，也有挑战。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主应许我们说，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你也是劳苦担重担的，你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得以安息，你不要惧怕。因为哥罗西书，我们最近在读哥罗西书，对不对？哥罗西书说，上帝天父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就领受上帝所有的祝福。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要得受祝福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交托，就是把自己交托给神，把你的全部交托给神啊，把你的全部交托给神，把你的思想交托给神，把你的心怀意念交托给神，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把你的家庭、儿女、工作、公司都交托给神。那么我记得我到北加州，我就去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我一看到那个牌子吃饭，因为你知道加州这个中国的超市吃饭的餐馆太多了，你是哪一个好你也不知道，一般我们都有经验，就是哪一个餐馆排队我们就在那去排队，对不对？那个餐馆如果没有人来的话，没有人进的话，当然我们也不会进的。但是我看的那个餐馆我就进去了，因为那餐馆的名字叫五饼二鱼。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去尝一尝的，五饼二鱼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去啊，要去看，我就进去了。但我进去的时候，这个老板就是认出我来了，五饼二鱼的老板当然会认出我，对不对？ 后来就成了我的朋友，这个是个基督徒。后来我每次到北加州，我一定到他餐馆去吃饭啊，他的菜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因为他不断的给我们上菜，生意非常的好啊。他做的他价钱也不会很贵，他非常的公道，非常的公道。他愿意把他的餐馆开放给上帝用，所以你看他这公司叫五饼二鱼，就说明他把公司的主权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所信深信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就没有惧怕。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渡船过江，不料在中途的时候起了暴风雨，那一个小扁舟在那海浪上颠来颠去啊，这个在江面上颠来颠去，他的妻子就吓得面色如土，浑身发抖。那么但是他看他的丈夫，他发现他丈夫一点都不害怕，他就问他丈夫，你怎么不害怕呢？他丈夫就拿出一把刀说，你还不害怕？他太太说，我不害怕，因为刀握在你的手里边，如果握在土匪的手里边我会害怕，他说握在你的手里我不会害怕。他说是啊，他说我们的生命，丈夫说，在爱我们的主耶稣的怀抱里，我们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你们感谢主。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交托给神。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所知道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啊。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主耶稣他保全了保罗。保罗在把自己交给主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不管遇到多少的挑战啊，他上帝都保守了他。他自己记载着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他被这个棍子打过几次啊，打过五次，被鞭打过三次啊。那个鞭子，那个时候打人的鞭子都是鞭子上面有铁块有骨头块的，打到身上有的骨头就能打断啊，打到身上这个肉就会拉出来的。他被鞭打过三次，被棍子打过五次啊，被石头还打过一次，对不对？石头打就是石刑嘛，要把你砸死嘛啊。然后在深海里边一昼昼夜在深海里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危险啊，旷野的危险啊，饥饿的危险，死亡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控告。但是保罗靠着爱我们的主，他都走过来了。所以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主耶稣保全了保罗，他也会保全我们每一位。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从三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在生活中如何的荣耀神。首先我们看到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荣耀神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来，一起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里边回答神学问题的时候的第一问，大家还记得吗？第一问，当人问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请你回答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吃喝吗？好像不是。我这个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你给我弄出点声音来。 Hello Hello Test Test。 那这个没声音呢，大一点。那这个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声音？就会有了。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它就有声音了。它小了就没有声音啊。人生的主要目的，荣耀神。你们，小要理回答我们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他为乐。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好像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们人生的目的，有的觉得人生的目的就是当官啊，当官才能发财嘛，啊，发财嘛。好像前几天，这中国的老师教学生，学生们在回答老师的问题，填那个卷子说长大理想是什么？有的人说我长大理想就是当贪官，你看到没有？孩子，小小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写我长大这个理想就是给旁边的贪官做二奶， 这个微信上说的不是开玩笑啊，你以为孩子的理想是什么？可是我们圣经告诉说，人生的最大的目的，最主要目的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永远以他为乐。有人说这句话可称为改革宗神学思想的中心，因为他们高举了神的主权和荣耀。没错，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思想做这些事是否荣耀神啊，荣耀神。若不能荣耀神，或者是亏欠神，我们就一概不做。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我们怎么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我们基督徒要面对着两个选择啊，这个麦克风不行，今天是不对。好，我用这个吧啊。那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两件的选择，首先是要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啊，把生命交给主。我们怎么交给主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的存全的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首先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啊，交托给他，我们才能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过去在亚当里边，我们一切都是对神的亏欠。我们首先亏欠了神的创造，第二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三个我们亏欠了上帝给我们的他的性情。上帝给我们爱，我们不会爱上帝给我们怜悯，我们不会怜悯。上帝给我们公义，那我们也不会公义。我们的一切的观念跟世界都一样了，所以我们凡事要讨神的喜悦。那这里边讨神的喜悦，要不要讨人的喜悦啊？保罗有的时候说话有的时候非常的坚决，他说我只讨神的喜悦，我不讨人的喜悦，我不讨人的喜悦。那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不太了解这句话，说为什么他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一个基督徒不仅讨神的喜悦，应该讨人的喜悦嘛。可是你知道人很多的观念他跟神是相反的，在人和神观念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讨人的喜悦？你只能讨神的喜悦。比如说打个比方嘛，有你不太懂。这个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让别人去做啊，这是表示利他主义。但是耶稣基督说基督徒想的更是重要。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啊。你愿意别人待你和善，那你就待别人和善。你愿意别人爱你，那你首先去爱别人。你愿别人能够理解你，你首先去理解别人。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可以成长的啊，可以成长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方面主要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得益处。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有聚会，是一个布道会，那边有一个聚会是一个歌星的演唱会，那你去哪里呢？你是爱神呢还是爱人，就看得出来了。有一群人说我们去敬拜神有一群人说那我们去到那去这个去听那个明星的音乐会，那个更有意思。那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当面对这样冲突的时候，荣耀神感谢神就更重要了。我们看第二点，你们务要警醒。你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刚强。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依靠神第二点，生活中依靠神要依靠神。所以在这的经文中告诉我们得胜生活的几个秘诀。因为首先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几个 是我们生活中的敌人啊，一个老我、老自我、撒旦、罪恶和世界。在过去，在旧约里边，一谈到埃及，就表示代表世界；一谈到迦南美地，表示代表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有撒旦的引诱啊，因为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常常想，撒旦魔鬼一个人信主了，撒旦是最不高兴的事情啊。一个人信了主了，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撒旦在他的全人家，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控制。如果没有信主，全人类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啊，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过去也在他们中间，随从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呢喜好的去行。那心中喜好的难道不对吗？保罗说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中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完全的自我中心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圣灵的介入，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坏的。啊，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一定会随着风俗，随着世界的流行的风俗而走。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面对撒旦的引诱和攻击。撒旦他不会每次来了都像饿狼一样的，或者像狮子一样的。当然圣经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对不对？可是撒旦不是常常一定要像这个狮子一样啊，一定要像狮子一样啊。这个今天的音响搞得我这个神经衰弱了也。行了，有点声就可以了啊。别再这三个麦克风我都没法用。好了，谢谢。我讲到哪儿了？我也忘了。对，这个撒旦魔鬼像，他不是总像狮子一样。那么这个撒旦魔鬼不是总像狮子一样啊，有的时候他会装扮成这个非常美丽的天使。他用的语言是你最喜悦的语言。撒旦在攻击你之前，他一定采取这种方法，你知道吗？他顺着你的意思，你想说什么他都说好啊。对，你比如说你对神哪儿会不满意，他就说好啊，对呀，神是对神怎么搞的，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不对？亚当不就是吗？圣经告诉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在夏娃在这个伊甸园行走，看到了蛇，那时候魔鬼就附在蛇的身上，不要以为蛇就是魔鬼啊，魔鬼在这附在蛇的身上，蛇是狡猾的，它比较像魔鬼，他就引诱夏娃吃那个果子，他就说，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看他用的方法，他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那神说了没有啊？神说了，那个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那他就，因为有的时候人会忘，知道吗？你爸爸对你说的话，你过几天就忘了。那夏娃也糊涂了，对呀，神是对夏娃说的吗？你不能吃那树的果子，不是吗？神没有对夏娃说，神对那人说，神对谁说的？对亚当说的。所以亚当有责任教导妻子，所以我们弟兄有责任回去教导妻子啊。明白？那现在很多都是我们妻子教导老公。那我们读圣经，妻子读的比弟兄读的多，我们常常就回去用圣经来教，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弟兄要好好读圣经啊。这个亚当就告诉老婆了，说神说了，因为造完他了，领他转一圈，说这什么都可以吃，就这个果子不能吃啊。那夏娃我估计一定会问为什么，亚当说我也不知道，神就那么说的，听命就好了。所以顺服是最重要的啊，顺服就好了，啊，听命。可是这个遇到蛇了，蛇就把这事情挑起来，蛇就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夏娃已经不满意了，
这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不能吃，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意见。夏娃就说，神不仅说不可以吃，摸都不行。你看圣经是那么说的吗？神说不能吃也不能摸，神说不能摸了吗？没有，神没有说不能摸。我跟你讲，人当一个人对一个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会夸大其词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有意见，我们也会夸大其词的。当你一夸大其词的时候，魔鬼就知道你已经心怀不满，这个时候他开始工作，他的工作就特别有效了。所以他就说，我看不是这样子的，你吃啊，你吃了不一定死啊。夏娃说吃了一定死，他说你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一定死和一定不死，那这里边区别大了，你知道，你说来说去你就糊涂了。他说你就不一定死，你一定不死，死，反正你糊里糊涂，夏娃就吃了。你看，所以撒旦是我们的天敌。一个人要过一个交托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撒旦最不高兴的。他不断的搅扰你远离神，他搅扰你远离，首先让你怀疑神的话。神其实真说吗？就是怀疑神的话是不准确的，神的话可以挑着读的。我也常常会弟兄姊妹说，有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说的，这个很好，有的话这不是对我说的，这说的什么意思呢？不懂吗？有时候我传福音，有人就挑战我，耶稣也太独断专行了，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这太主观了嘛。我说那他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是，对不对？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那我们当然都怀疑过这种话，我没有信主之前。那有的姐妹就，哎呀，是这不对，神说这句话说的，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还要凡事顺服。凡事顺服就什么？就 everything 嘛，什么都要顺服嘛。这个不对，神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有的人说，哦，因为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没结过婚，他也不懂。有没有人这样谈神的话语啊？对不对？可是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使人归正，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不能怀疑圣经任何一句话。保罗讲的话是圣灵感动，神让他写出来的，约翰讲的话是神让他写出，我们不能把圣经里面耶稣讲的话、保罗讲的话、彼得、约翰讲的话，我们给他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就是撒旦的诡计。神的话是不容怀疑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理解而已。我今天读神的话读了好几十年了，快二十年了，那还有很多地方我不能都理解，但是我慢慢的去读，我知道我没有理解不是圣经错，是我的错，明白？是我的过去的思维观念错，因为过去我们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我们是后来我们受一些哲学观念的影响，我们受科学至上的思想的影响，我们来读神的话一定会有碰撞，有冲突，这就对了。这个碰撞冲突，你就需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注意要小心中撒旦的诡计，不要做撒旦的差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做撒旦差役，我们都不晓得的。第二点就是罪恶，这个世界罪恶会引诱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务要警醒，在罪恶面前警醒。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一谈到罪恶这两个词呢，就觉得不太，那都是属于贪官污吏的事，他们都很罪恶。不回国不知道，前几天这个我一个朋友，我们俩去打球，他告诉我回国以后真是看到这个国内的罪恶太多了，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还是在美国好，美国还在教会里安全。你们，你不信你到社会上去看一看，你跟教会完全就不一样。你在中国大陆夜总会看看去，那你一定到那看都是罪恶，不是金钱就是邪恶。今天的世界就是如此啊，这个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啊，对不对？罪恶不是共产党专利，虽然他们多，他们一党专制，他们多。你看这个周永康就拉出去20多车的黄金现钞，20多卡车，不是我们的小汽车啊，卡车拉出这么多现钞，那不算存在银行里的， 还不算在外边的房子就管现款拉收动作，这不是罪恶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徐什么徐财，你看你们都知道，拉出多少车去？12车，不止啊，不止啊，那这不是罪恶吗？可是罪恶能不能临到基督徒的？同样的嘛，罪恶也给基督徒带来试探。这个罪恶在罪恶的面前，有的时候人感觉到快乐，所以有句话叫罪中什么之乐。很多基督徒啊，我发现也常常有这种感觉，说你看我们信主以后呢，罪中的快乐没有了。不能吧，因为一有自己被控告，比方过去去拉斯维加斯拉老虎机，嘎啦啦嘎啦拉得很高兴，现在一拉心里就不舒服，圣灵老提醒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然后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认识人，一看牧师来了赶紧就，那牧师就更惨了，牧师也在那呱啦啦啦，那被教会弟兄姊妹看到，那这个麻烦了。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去拉斯维加斯传福音，我跟师母开着车带着艾伦儿子，我们去布道，布道回来儿子就跟我说，戴弟可不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看一下，看看赌场，没见过吗？我说不能去。他说 why 为什么不能去？我说我们去了虽然是看看这个建筑或者看看它怎么样，可是正好咱们教会弟兄姊妹来看见了，刚开完布道会的拉斯维加斯，那么多华人见过我，说你看牧师讲完道就来赌场了。我说那你爸就惨了，就羞辱主的名，很多人就不信主了。那后来我们就在那个马路上开过去，在车上没下车，儿子在车上就看看旁边的喷泉呐、旁边其他地方，为什么呢？我有没有去的自由？我当然可以去嘛，我去我可以不读，我给他们祷告嘛。我去可以捆绑那些赌徒嘛，捆绑撒旦魔，我去，我说我去征战来了，我来祷告来了，可是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在祷告来了呢？所以有些地方不去就尽量不去。那你说我去夜总会，我来把小姐一个都带到耶稣面前，那就怕你没有把小姐带到耶稣面前，小姐把你带到他面前去，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嘛。所以圣经的观念有一地方是躲开。当约瑟他的祖母来引诱他的时候，我现在祖母一定是很漂亮的，对不对？卫戍军区司令的太太能差吗？他就相中这个约瑟，约瑟没有跟他谈，说你这是不对的，我要帮你分析你这个思想这个根源来在哪里，你们夫妻之间缺乏爱了一大堆，说的没有，约瑟就躲呀，跑掉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见到罪恶不一定你去胜过他，你去躲掉他，有些地方引诱的地方就不去啊，就不去就对了。那哪里最好呢？最安全呢？当然教会最安全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要鼓励你的老公来教会。你知道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布道，全部会带敬拜，有6000人的聚会，全是大概都是弟兄，都是商人，全亚洲的商人集中在马来西亚，啊，然后我来讲道，当然有一些姐妹来，台上有200多人在跳舞，弟兄们的跳舞啊，那跳的那些弟兄赞美主哈利路亚哇，跳那动作很美的，把那个台跳的直晃，然后后来我上台我就说喜不喜欢你们丈夫在这跳舞啊？大家谁都不讲话，我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商人他们不来教会跳舞，他们就去夜总会跳舞。你喜欢在咱哪里跳舞？那姐妹赶紧说去教会跳舞，去教会跳舞。罪恶无时无刻的不在，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要依靠神，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才能够对付世界的引诱。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和老我对我们的引诱，这个四种的试探会临到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魔鬼试探人，这不是神的试探，神不试探人，神但是他允许魔鬼试探人，为什么呢？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神在这时候希望你向神来投靠，向神来投靠。我们知道当约伯，当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神允许了他。我不知道你们读过约伯记没有， 约伯记也是一个很难懂读得懂的啊一卷书。那么约伯记里边讲了一个人叫约伯，这个叫这个约伯，当撒旦看到这个敬虔人这么爱上帝，他就说他爱你是有条件的，你给他这么多的祝福，哇，你给他啊这个一个太太十个孩子，一个太太能生十个孩子，这个不容易，然后给他3000多头这个骆驼啊，多少多少牛，多少多少羊，那他当然爱你，你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让他穷得一塌糊涂，然后使他的孩子都死掉，然后他的那个一分钱都没有了，他浑身长病，让他生疮啊，他就不爱你。那么上帝就允许了魔鬼去攻击约伯。我们弟兄姊妹很多身体有疾病，我们就有的时候也抱怨上帝，上帝为什么我信你了我还得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婚姻中有问题，上帝为什么信你了我的婚姻还是有问题，那我的妻子也没有像你说的那么顺服，我的丈夫也没有像你说的那么爱我，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应许允许撒旦攻击我们，同时在那个时候神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更大的祝福，因为试探我们的不是神，是撒旦啊！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来得胜。耶稣基督在旷野里的时候被撒旦试探了几次啊？3次。撒旦试探他，连续问他3个问题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啊，你的神的儿子，你就从这石头上跳下来啊，神会接着你的。然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饿了你就让这石头变成面包馒头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啊！你不饿了吗？但是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是靠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记住，我们要抵挡撒旦魔鬼就靠神的话啊，靠神的话。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几个得胜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如何得胜呢？要祷告。你们对你旁边弟兄们要祷告，祷告每个人都会。一个小孩子当他跟妈妈爸爸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应就对了。爸爸说你在哪里，我在这儿呢，这个就是回应，就是祷告。当神爱我们，我们就要向神回应啊！当神呼叫我们，我们要说我们在这里。祷告不仅是要什么，祷告是跟神的一个沟通，祷告是基督徒一个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如果你自然的生命你不呼吸，你过一段时间你就憋死了，对不对？可是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呼吸，这个就是祷告。我们要向天父来寻求他在我们生命的旨意。诗篇37篇第4节说，要以耶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保守我们，神都会祝福我们，我们不要惧怕。所以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很重要的征战得胜的一个常态。所以的祷告不仅是要什么，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误解祷告，说我祷告就是要什么。我今天没有工作，我祷告神给我们工作。我今天没有钱，祷告神就给我们钱。我今天这个夫妻关系不好，祷告我就好了。我没有孩子，祷告神就给我孩子。我要什么都可以的，没有错。神就像天上的父亲，你是儿女，你要什么他都会给你的啊。像圣经耶稣说啊，这个地上的父亲都爱惜自己的孩子，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可是祷告最重要并不是这些，祷告重要是征战，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会软弱的，相信吗？那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祷告，你一定会行在上帝的旨意中。比方说，当你要去啊，这个做一件事情，这个合不合神的心意，你一祷告你就知道了，圣灵就感动你合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啊就赐给你能力。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就充满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啊。帮助我们到罗马书8章说，我们都知道圣灵为我们的祷告，圣灵不仅帮助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的祷告，而且圣灵启示我们祷告的能力。 这第一点啊，我们要祷告，基督徒是祷告，是啊，这是我们这个常态，生活的常态。所以圣经说，保罗说我们要这个常不住的祷告啊，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怎么样先。所以不住的祷告，那就是这个祷告是常常的祷告的。我们行走要可以祷告，早上起来当然我们要祷告了，对不对？早上起床了第一件事要祷告，不管长短，说主啊，感谢你给我一天，哇，天气这么好，给我今天身体这么好，今天我要去敬拜你啊。然后晚上睡觉当然要祷告了，那吃饭三顿饭要祷告了，不管有没有人，什么人信不信主，我们都要祷告，这是我们的常态，对不对？我就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开会啊，我们是参会，我们用哈佛大学的校长家里举行参会，大学的校长家很大，跟总统似的，他不做校长他就搬走了，那个房子是专门给校长的，所以他们家有餐厅，能摆200桌，你看这多大的餐厅啊，就像白宫的大餐厅，你去白宫吃饭去，那是属于政府的，那是校长，那是学校的，那我们就要校长家去吃饭。吃饭的时候那次请了三个讲员，我记得一个叫做 Nancy Pelosi， 美国的议长啊，第二个叫这个马丁路德 King， Miss 马丁路德 King， 就是马丁路德金的 wife， 哇，这个请的讲员都太有名了。第三个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副校长，那是一个科学家。三人讲演完了，我们就要吃饭了嘛。吃饭的时候，菜上来之前，我就自己低头祷告。我知道那些人很多都不信耶稣的。我正低头祷告呢，一个人就嘲笑我的祷告，啊，就看着我祷告，他觉得很好笑。你祷什么告？这吃饭嘛，对不对？这个人就大声喊着说，啊，好多人都听得见，说，哎，我们现在要吃饭了嘛，我们这里有一个牧师，啊，让不让他给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啊？其实他是讽刺我，这个人叫乌尔开西，我好朋友，他开我玩笑呢，你知道吗？啊，最近听说要选台湾立法委员了，为他祷告，希望他选上啊，起码选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嘛。我跟你讲，他在开我玩笑，他在丢我丑，声音很大，哦，大家哈哈笑，很多人。哎，我就借这个机会我就上台了，因为他让我上台祷告嘛。要我还没机会上台呢，那台哪有我的份儿，你知道吗？那什么人站在台上？哎，我就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上台了。大家都吓傻了，也不讲话了。程序中没有这一条，因为那里边不都是基督徒，还有佛教徒，达赖喇嘛的代表好几个，还有回教徒，还有无神论者、科学家。我就祷告，我祷告很长啊，我给他祷告了十几分钟啊，菜也凉了，饭也凉了。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圣灵就浇灌，我越祷告，我就好多的话要跟主说。我们这批苦难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经历太多太多上帝的恩典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底下已经开始哭了，威尔开西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哭得最多，哗哗哭。我们这些流浪的孩子，没有天赋上帝，我们会过什么一种日子？我们世界上最可怜、最孤独、最可怜的一群人，哇！所以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是一种征战，Amen。那天耶稣就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不仅得胜，我们自己也得胜了，靠着耶稣得胜。第二点，我们在试探中要站稳呢，我们就得有神的话才能站得稳。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它供应我们的需要。圣经说话，神的话是什么？纯净的灵奶。啊，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此见长。所以我们刚才读了，我们要阅读神的话，查考神的话，背诵神的话。如果有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它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你们，否则我们就没有神的话，靠自己的话，我们一定是站立不住的。讲一个小故事吧。我有个朋友，他到中国云南，他住在一个五星级宾馆。啊，那个老板看他面熟，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说了名字。哦，他说我在网上听过你讲道，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这个宾馆五星级宾馆的董事长是个基督徒。那吃饭的时候呢，这个长老就问这个董事长，你怎么信主的呢？这个董事长说，我告诉你，我信主啊，我这个 就是因为一个小女孩。我们这个宾馆的招了，那时候她还是总经理，还不是董事长的时候，就招了一个小女孩，大学毕业生，是一个信耶稣的。那么来到这个宾馆呢，就在前台来服务。那有一天，她有一个朋友，这个总经理的朋友来住这个宾馆，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跟她说：“你给我开一个礼拜的 receipt， 给我开一个星期的发票。”那个女孩问她为什么呢？她说：“我回去报销吗？这不很简单吗？”他说：“可是你只住一个晚上啊。”他说：“你给不给我开？你又不给开，我让你们总经理给我开。总经理是我朋友，你给我开，我下次还住你这儿。你不开，下次我就不来了，不住你这儿了。”你看，这人人都贪小便宜，可这个姐妹就不给他开，啊，不给他开。他就找这个总经理，总经理说：“你给他开吧，咱们公司又没损失，他们公司的损失。”可是这个女孩就不给开，这经理就很生气：“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不开起来，我来开。”开完了以后，他就把这女孩也开了，就给她开到这个不许她做这工作了。但是他良心发现，他说这女孩没做错事啊，她把人开除了不好，他就把她放到客房里去打扫卫生。打扫卫生，人家大学生让人去打扫卫生，这个待遇是不对的，对不对？可是那女孩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就在他打扫了一年的卫生。这女孩学财会的，结果后来这个人做了董事长，做了董事长，他就在考虑他的人事布局。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财务总监，归谁来负责？他想来想去，这个女孩，从她的背景，从她人品，他就把她从公司调到，从下边病房就那个客房就调到了这个做总监。然后他跟他谈话之前，他就问了一句话，说：“我今天跟你谈话，可能你的工作要调动，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上次我让你做，你为什么不做？”他说：“很简单，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谁的话呀？耶稣的话吗？你看这么简单的话，我们能做得到吗？是就是，不是就是不。今天的世界是就不是，是不是就是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就看你有没有权利嘛，对不对？我有权利，我说你不是就不是。可是这个姐妹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今天的世界都活不出来的。”可是神的话帮助她，她住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晚上，我绝对不给她开七个晚上，这是我的工作。哇，她说：“这话谁教导？是你爸吗？”啊，她说：“不是，是耶稣。”那个总经理说：“那你带我去见耶稣。”他就把她带到教会来了，啊，就带到教会来，这个总经理就信主了。信主了，他说：“如果我们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商人，每个人都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来到美国，你看到比尔盖茨那么有钱的人，他谈判的时候，他也不会去你夜总会，也不会去吃喝玩乐，他就一杯清水，他谈几十亿、几百亿的生意，他就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他不需要来附庸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女孩子也是，她得胜了，你们。因为他靠什么？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像个小 baby， 小 baby 生下来，这个小 baby 生下来他要喝奶，可是我们喝的都是不纯净的。我们生下来喝的是什么？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喝的都是这个奶，这叫有三鹿氰胺的奶，你知道吗？我们喝的都是不纯净的奶。可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我们生在教会里的孩子，从小读神的话，有纯净的灵奶来供应他们的生命。你看他们长大了，他们想法就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我的儿子这个有一天朝我要钱，他要去这个学校，他说：“爸，你给我钱，我去加一箱油。”我就开回学校，他在优维吉尼亚大学，离我家一个半小时。那我就给他拿了一张100块钱，因为他要现金，我给他100块钱。他说：“我不要，我就要40块钱就够了，加满，因为我要一箱油。”哎，这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哎，我说你傻呀，这是你剩下你可以去买吃的嘛。他说：“不 ，no， 我就要一箱油。”哎，你说这孩子有意思吗？这美国长大的孩子啊。那国内是多多益善呢，那一箱油有一个，你知道朝他妈要钱，他妈没给他，他一回上海就一刀就给他妈捅了，你们看到没有？所以你从小喝什么奶？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吃神的话，不读神的话，不喝神的话， 神的话是生命的粮，神的话是生命的水。你们，那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怎么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就跟世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和存敬。第三点，要战胜这种软弱，我们战胜试探，我们叫刚强，做大丈夫。保罗说，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危险、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贫穷甚至困苦，我们都做要大丈夫，做大丈夫。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主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什么叫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嘛，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不要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在四书孟子的滕文公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什么？大丈夫也。那保罗也让我们做大丈夫，好像比这个大丈夫更大丈夫，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做大丈夫。圣经中记载一个大丈夫叫但以理，你们记得吗？那真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为了坚持他的信仰，他面对多少的试探，多少的危险，他都走过来，来荣耀耶稣基督，荣耀上帝的名字。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做大丈夫。第四点，如果我们要想能够在生活中依靠神，我们就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你们，哈利路亚，要有见证。主耶稣讲到说，在撒种的时候有四种的土地，有一种好土就会结出果实百倍来，30倍、60倍、100倍。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都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我们首先见证说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记得全福会最会讲见证，我那年到那个台湾去，台湾的全福会请我讲见证。那么为了这个，他也不知道我讲的会怎么样，他就这个就请了一个讲见证的一个弟兄副会长，姓徐，从缅甸长大的，来找我谈话，吃个饭，就说讲见证怎么讲。那我说怎么讲，他说就三点。第一点，你讲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第二点，你信主以后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见证。哎，我说真的。那第三点以后我未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的人。那我说那你呢，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人，我做生意啊，我没有快乐，我就天天想，哎呀，明天该赔多少钱，后天该赔多少钱。他说我就天天赔钱。他说我那个时候不会快乐。后来我听到有一个聚会叫做最快乐人的聚会，他说我就希望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快乐是世界上人最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没有快乐是最最差的。所以他说我就去参加那快乐的餐会，我就信主了，从此我就变成快乐的人。过去忧郁的人现在成为快乐的人，这就是我的见证，很简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证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有见证。我们很多人信主，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这个 Ontario 小组聚会，我们很多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概30多个人不在我们中间，他们去坐船去了。坐船有好多是我们的组长领袖，所以很多小组就不能够正常聚会了，所以很多就都凑到我们这个 Ontario 这个小组来，一下来了100多人。礼拜五下大雨，来了100多人，弟兄姊妹在讲见证。我感谢主，这个讲见证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操练。你们，因为你要见证神，神喜悦他的儿女们见证他，见证他的爱，见证他的救恩，见证他的能力。哈利路亚。我还记得 Rose 讲的见证啊， Rose 说的这个，哇，这个见证就我们就很感动吧。这个 Rose 这个信主以后就生命中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她丈夫也就信主了。上礼拜她丈夫觉志来到我们面前， Jack 信主了，觉志信主。那过去 Rose 说 Jack 在家里是非常好的丈夫，他做饭呢，都是丈夫在做饭，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信主以后就觉得特亏欠，就还是给丈夫做饭，做了两次饭，做的可能也不太好吃，丈夫就说我给你做一辈子饭吧。所以我就很感动。你看，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他做饭理所当然的，丈夫嘛，你不做饭干嘛？ 对不对？那你那我怎么没让别人男的给我做饭呢？你能给我做饭算你的荣幸，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感恩嘛。昨天他讲他心里充满了感恩，上帝给我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啊，给我做一辈子饭。那当然姐妹也得学习做饭了，他现在也在做。嗯，感谢主。那做的好吃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啊，那里边都有爱心的啊。所以教会的饭我就觉得特好吃。我们教会的饭，当然我们也感谢主，这个像这个高浩弟兄每次给我们做饭，真他在做饭时候下功夫啊，他真下功夫。我说他一听到就睡觉，一做饭就被圣灵充满。一做饭他真的被圣灵充满，做饭时他喜乐。我发现他做饭就不管越多越喜乐。啊，他是这样一个人，你看这个愿意服侍别人，这好事嘛，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见证，圣经告诉说，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耶稣没有让我们做法，让做律师。我们很多人愿意做律师给耶稣辩护，你知道吗？我们谁要不信耶稣，我们辩死你，我们三天三夜不让你睡觉，我给你辩得最后糊里糊涂的，你不信也得信，啊。可是很多的耶稣是不让我们做辩护人，他让我们做见证人，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就好了啊，就好了。所以我们的见证就使我们能够得人。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上告诉我们是盐，盐就能够防止腐败，光就能够照亮黑暗。今天你看，那些被腐败的人，他们都失去了盐的滋味，啊，失去了，他们也不能成为光，他们变成一个耻辱的。可是基督徒要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带人信耶稣。我这次到台湾去布道啊，我去了嘉音教会，那个就是 Teresa 他。妈妈是吧，妈妈哥哥妹弟弟都在那个教会聚会。那个牧师很有意思，每次讲完道呢，他都会说：“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带三个人来教会啊，好不好？好的举手。”哇，好多人举手。咱们教会说：“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带一个人就好了啊。”他们带三个人，哇，这个教会短短的几年从300人发展到2000多人。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要想带人来，我们首先得活出见证啊。活不是见证，我们怎么能带人来呢？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哇，就来到我们教会了。你们，哈利路亚！人们看到哇，信耶稣，他原来就改变了。我昨天去听了那个音乐会，音乐会有几个歌星，啊，有一个黄姐妹啊，唱的不错哈，台湾很有名，叫黄什么？黄美珍是吧？知道她吗？我是第一次听，她讲见证讲得很好。他说离开父母他就很孤独，后来出了唱片还出了名了，可是越来越孤独，有一天就想自杀了，就不想活了，活得没什么意思，找不着人生的目标。哇，一去教会，哇，信主了，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从此为主做见证。哎呀，我看到真的是不一样。还有一个蔡什么，就最后那个姓什么啊，孙耀威，我给你姓蔡，姓不姓蔡，孙耀威好像也是挺有名的哈，那我也没有看过他的电视剧，我也没听过什么，但是他讲他的见证，哇，讲得好。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讲见证啊，每个人出去不仅讲，还要活出见证。一个基督徒如果活不出见证，被人看到了，哇，我们就羞辱主的名。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师母给我讲一个事儿，我还不知道，说儿子送外卖啊，在大学念书送外卖，这个他的有一个教授经常半夜叫外卖。那么他就给他送，从来一分钱小费都不给，来了就给他传耶稣，啊，就给他说耶稣，那这个说的都特别好，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人家半夜给你送，一分钱小费都不给，家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看了以后，他就觉得这基督徒不是好基督徒。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知道什么是好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大事小事。我们都荣耀主的名。那么最后一点，第三点啊，第三点，在生活中要感谢神。哥罗西书3:17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凡事感恩啊。如果你能够有感恩的心，啊，我们生活就不一样。一个人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很多很多的意外的事情发生，很多很多的委屈，甚至很多很多的误解。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那我们按照世人一样的话，我们就每天活在痛苦之中，你知道吗？这个痛苦太多了。当被别人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很爱他，那他却这个误解你了，委屈你了，然后你工作很努力，可是老板不要你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所以那你怎么办呢？感谢主，感恩，来到主的面前，凡事谢恩，你们总能找到谢恩的理由。我那年坐飞机去新西兰，那是新西兰洛杉矶还没有直飞的呢，现在新西兰洛杉矶直飞12小时。那我绕到日本东京或者香港再飞到新西兰，我飞了20-30个小时，你知道吗？我到东京一转机惨了，我坐在那个经济舱的后边中间那个位置，你知道吗？4个位置中间，这个是最不好的位置，我坐在那儿，我一想这16小时我怎么面对。然后突然间上来两个姐妹，两个外国人女人，哇，每个都比我俩那么粗，我一边一个，我往后一缩，他俩说话根本就，这个人就有没有不存不存在，他俩就根本就没感觉。哎呀，我就呼吸不上来了，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就还爱说话。我说要不要跟你们换个位置，他那个靠边上，他不跟我换，靠边上，两个都一个靠床一个靠边，你知道吗？这不跟我换，我就在中间，我就憋着，他俩就在那说话。哎呀，我就想到圣经说凡事谢恩，我觉得主啊，我怎么能谢恩呢？哎，我就想来想，对，感谢主啊，还好我只能忍受16个小时，不是我太太，我可以忍受一生，这就感恩了，你们，哈利路亚！你总能找到感恩的嘛。可是你一感恩，哇，变了，我就挺快乐啊，我就觉得，哎，学英文嘛，这两人叽里嘎啦就声音很大，说呗，我就听呗，对不对？你总能学到感恩的事情。所以那么我感恩基督的感恩就是凡事都要谢恩，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夫妻关系不好，感谢主。找了一个很凶的太太，那你更应该感谢主。那苏格拉底说他怎么成为哲学家，就因为娶了很凶的太太，娶个很凶的太太，天天思想，天天思想，成为哲学家。这个你总是可以感恩的嘛，对不对？不要怕嘛。所以我觉得圣经说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5章18节，是指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事情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我们的生活就得胜了。如果你是个抱怨的生活，大事小事都抱怨，你想要抱怨，什么事都可以抱怨的，对不对？可是你眼睛看的，如果你看的都是彩色的，别人都是看到的光明的一面，哇，你就没有抱怨了。你如果眼睛是批判性的，我们从中国大陆长大的都是带有批判性的，马列主义之而朝外，我们特别会批判，我们能看别人的毛病却看不到自己。圣经也说我们看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就是 会挑剔。可是这种人不会快乐的，生活不会得胜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第一点，感恩的第一个表现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罗马书第12章说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感恩就把自己献给主。第二点，感恩就是表示我们要去敬拜神，经常参加聚会，把主日的崇拜当作我们感恩的一个方式。你们主日崇拜就是来向神献上感恩嘛。如果一个人帮助了你，你要感恩，你经常去看看他，这就是感恩啊，感恩。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感谢他，我们来到主日崇拜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 不聚会不好意思，不是的，是因为你要献上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所以基督有一个人说基督教叫教友啊，基督徒叫教友，我不喜欢叫基督教徒，我喜欢叫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宗教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基督徒不能做教友，有一种教友是一牧师一讲道就睡觉，所以叫教友，然后睡得还挺香，然后见着牧师说你讲到真好，我特有安全感，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 忧愁啊，一来到教会睡得可香了，神的话真的是有帮助。我们很多人读圣经也是，平时睡不着觉，晚上一拿起圣经立刻就睡着了。这圣经太有用了。所以我们叫教友，那么还有一种叫教友是牧师不打电话不来教会，一打电话一叫才来，所以叫教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带有感恩的心，主动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第三点，感恩最重要是为主而活，一切为他而活。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啊，我们也不是为了别人，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感谢主，这种宣告，伟大的宣告。我们敢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吗？我们不敢嘛，因为我们不像基督。哎，那我们死了有益处吗？啥益处都没有，死就死了，白死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死了有一天人看到说，哦，我是他带到教会来的，当最次礼拜的时候他来说，感谢主，是因为你带领我来到教会，我又带了某某人信耶稣，我们的生命在生命册上，有一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在天堂我们会相聚，那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要在生活中啊来荣耀神啊，在生活中感谢神，在生活中啊按照神的心意啊活每一天啊，我们就会越来越喜乐。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啊，我们来感谢神。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圣诞节快到了，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知道最近活动很多，各个小组也很多的活动，但是不要忘记感谢神。你们感谢他，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拜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一起来起立。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宝座前，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都归羔羊，众天使都匍匐敬拜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赞美神。你们，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举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
神羔羊已全然得胜。
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他。
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在生活中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活中来荣耀你，在大事小事上荣耀你，在我们家庭婚姻中荣耀你，在我们工作中来荣耀你，赞美你。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到来的时候，相信你的恩典会临到每个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无限的恩典要临到你的儿女们。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愿意认识你这位荣耀的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生命的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生活中有重担，身体中有疾病有软弱，你说主，我知道你会医治我，因为你的宝血永远大有功效，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把你的重担，如果你的生命中有重担，前面有很多的难处，你说主耶稣来帮助我，你举手，神会帮助你。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以安息，得到上帝的祝福。赞美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的宝贝，都是你眼中的同仁，都是你的孩子，你负他们一生的责任。主啊，我们把过去的一年我们所有的重担交给你，所有的失败我们都交给你，求你宝血来遮盖，来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靠着你得胜，让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奉献带传到你的时候传过去就好了啊。如果你不懂得奉献的意义，你不需要奉献。那奉献是给基督徒所准备的，是基督徒的一个感恩的啊一个方式，所以奉献也是一种感恩。感谢上帝给我们过去的啊一年的丰富的供应，也感谢上帝给我们一年身体的健康，全家的和睦。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来，请到前面来收奉献。如果你写支票，请写 HCCC， 我们会给你免税的收据啊，教会会给你免税的收据。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平安的生活，给我们喜乐的心情，是吧？给我们家庭和儿女，也给我们啊前面预备一切的道路。祝福我们手中的奉献，让奉献来传扬福音，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好，来，我们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Amen。 好，我们有一些报告啊，我们感谢，哎，谁有 program 给我一个。那我们第一个报告就是圣诞节。那我们圣诞节有聚会，在礼拜三的时候在24号，大家记住，24号是 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节的那个夜晚，教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那我们感谢主，这次有差不多有两个歌唱家来到我们中间啊，一个是石磊弟兄啊，还有一个在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张什么弟兄，我给忘了啊，我昨天看到他，他愿意来到给我们唱两首诗歌。那石磊大家也了解，是国家歌剧院的啊，这个大剧院的首席男高音歌唱家 啊，这次我请的圣诞节来到我们中间。那教会诗班还有演唱，诗班我们的诗班已经预备了大概好几个月了啊，我们要就把这个最精彩的在圣诞之夜呈现给弟兄姊妹，也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啊。所以那我们大家就一家一个菜啊，大家带菜，最重要的是带朋友来啊，菜不要担心的，我们是会够吃的，每次我们都剩啊，我们教会就五饼二鱼啊，越吃越多。那主要带朋友来，最少带三个 ，Amen 啊！现在我们也向葛牧师来要求大家，三个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总是能找到三个，新主也可以带了，只要他离圣诞节没地儿去。我来到美国圣诞节，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但是教会就把我带到教会去，我很感谢主。我永远记得他们第一个圣诞节在美国把我带到教会来，尤其把那些刚来的带过来，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生孩子的啊，那个还没生的那些妈妈们啊，未来的妈妈们，其实他们在这也是蛮需要我们帮助、祷告、关怀的啊。来生孩子，感谢主，谁生孩子我都高兴啊，我就觉得要生养众多，神说的哈。所以在美国，如果能够有一亿中国人来生。啊，一人生他一个就两亿，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多生，明白？因为中国不让生，美国你看土地荒的地方很多的，生了我们都把它开发出来了，所以不要太担心。我们就这个很多的月子中心的通知他们来到我们来吃饭，好不好？这个当然了，我们需要接送了，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没地儿去的，带到教会来，哈利路亚。所以那天我们要有精彩的节目。那我也会讲一个很短的信息，我只讲15分钟，啊，然后会有这个邀请弟兄姊妹来信靠耶稣，要把这个福音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这是第一点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那天一定要来啊，能来的举手，有多少能来的，都要举手啊，都要举手，我们都要来啊，都要来，那天我们都要来，那也很感谢主，那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过后那个主日啊，是27号。28号我们有寿喜，那寿喜我们现在报名有十几个了，今天早上都来参加寿喜班来了，非常好。那我是盼望下个礼拜你们再来一次，下个礼拜是我讲寿喜班，那这个礼拜讲为什么要信耶稣，下礼拜讲为什么要寿喜，那也回答你们关于信仰上的信心中的问题啊。下礼拜我来带这个寿喜班，所以欢迎弟兄姊妹都来啊，慕道朋友都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还有这个我们教会现在在建堂的工作呢，我们还在祷告。那这个堂我们出了 offer， 我们出了300万了，报告一下啊。这个他们还是啊、没有理睬我们，他们希望我们更高到400万。那我们要祷告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胖弟兄祷告，我们把这教堂买下来啊，能够为神所用。这教堂很漂亮，能坐700人啊，600-700人，很大啊。这个在青楼，就在60号公路的南边。就在这条街上，三川就过了60号就到了，啊，很好找，也非常好的地方。我们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大家继续为这个祷告。那我们也献堂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信心上有奉献、有任献，那么都可以来啊，这个来奉献和任献。我们外边有这个任献单，大家可以去填，或者发 email 给我，打电话给我都可以啊。感谢主。